弟兄姊妹们平安，很不容易的，对哈、啊，每个礼拜一在我们教会在练习，在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看见这班孩子怎么用心来学习，用音乐来赞美你，求主保守他们，能够好好奉献给你所用，在音乐方面能够服侍神，纪念他们身心灵的需要。他们在服侍的路途不容易走，来主保守他们能够好好的放在你的手中，必定让神能够使用。在你我们今天早晨的崇拜，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思考的时候，求恩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恩典，更明白你丰富的慈爱，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恩节要到了，我们这时候要思想神的恩典。你知道吗？这很多牧师有很多道，每个人都几乎要讲，一个圣诞节，一个复活节，一个感恩节，还有什么节？听了我们教会三十年了，听了三十年，有没有听的好像都厌倦了？我们讲道的时候真的要想每一年不同的道。那感恩节我思想今天好好祷告，主给我们从什么层面来思想你的恩典。当然要讲很普通的感恩，为所得到的感谢神，是最基本的最自然的。那今天我跟各位来思考，我们做个感恩的人，应该从不忘记你当初认识神那个心态。我在想，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从认识一切都是恩典开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是我最近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没有认识神之前，还没有明白他恩典之前，我真的不明白人生的真意是什么。但认识了耶稣之后，我知道是这个蒙恩的人，我就开始寻找活出人生的意义。给弟兄姐妹来思考，你信主是怎么样的光景？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都起英文，都用它来读过了，你从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都清楚。我们来看，特别注意今天我跟你讲的就是第十节，我们再来读好吗？第十节，来，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人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记得在前面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我们好像都提过，这段经文就是保罗讲到我们所信的福音，可以说是福音的浓缩版，很清楚用几节圣经的告诉你我们信的是什么福音。他讲完福音之后，马上就想到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有没有发现他这个编排有他的用意在当中？好像他描写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到这个救恩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单单要宣扬神的福音，首先要明白我讲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马上就想到这个福音首先跟我有关的。所以从第十节开始，他说：“然而我成了何等的人。”这个“然而”这个好，马上就想到，不是客观的来思想一个道理，而是马上连到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不是单单让你上天堂不必下地狱，这固然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宝贵的。福音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一个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从福音开始的，人的价值从领受神救恩开始的。也说怜悯我们， 今天跟各位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感谢神恩典。看看我的 introduction， 保罗在对神的恩典时，他的声音过大一点点，保罗对神的恩典是非常的灵敏敏锐的一个人。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每本书的开始跟结束，那你回家才看了，今天没有看，你听我讲啊。每本书的开始跟结束都提到恩典、恩惠、恩赐、恩典，这些跟恩有关的。每封他用保罗名字写的书信，开始跟结束一样的。希伯来书也几乎是一样的，不可能说希伯来书可能不是他写，这不算他在里面。凡是用他著名的，都有恩典开始，恩典来结束，很奇妙。全本新约圣经论到恩典、恩惠、恩慈、恩等等的字，大概有225次，那不一定怎么准确啊，但是离开差不多有200多次的出现。但是保罗用保罗书信当中，他只用了139次，这个比例高不高啊？很高啊！可能你说他写的书信多嘛，当然用的机会多，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写书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提提神的恩典，有没有可能啊？他是对神恩典非常敏锐的一个人，所以他用他第十节来说，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单单第十节，请你数一数，是不是有三次提到恩典？单单一节圣经他都提到三次的恩典，所以为的是说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怎么影响他一辈子。从那个攻击基督教、攻击耶稣基督、破坏教会的人，变成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很大的转变，他忘不了这些福音的果效。所以从第一节到九节轮到福音，他写福音的时候就忘，马上提到我被这个福音来影响着。所以从第十节里面他三次提到恩典的宝贵，在求求怜悯我们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活在恩典的当中，活在恩典当中，不自我。我就思想刚才第十节三句话，三句话里面三次提到恩典，第一次提到恩典，我利用第九节的下半句，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做一个生命的比较，我以前是个怎么样的人，今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感恩节好好过感恩节，不是单单吃火鸡而已啊！你今天想一想，你以前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不一样啊？想想看，有人信主可能只有几个月几年，有人信主好几年，10到20年、30年啊，不同的时段。但是我给你思考，无论你是多长的年，你总要有开始。你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到现在，你的人有没有不一样？你的人生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你感恩的地方？这个改变明不明显？有没有改变？改变在哪里？一个从前是这样的，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原来这个改变当中，原来蒙神的恩才成。意思说，如果蒙神的恩的话，可见他今天比昨天好，对不对？现在比以前好，不一样的，有改变的。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改变啊？你信主这么久，有没有改变啊？想想看，去年跟今年有没有改变啊？哇哦，今年很快就过了，过得好快啊！有没有改变啊？很多基督徒啊，样样不像耶稣，只要一样像耶稣。耶稣不改变，他也不改变，他永远不改变。就证明我们啊，在神的恩典当中， 你做个比较，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你对人怎么样，你人生观怎么样，很重要哦。啊，所以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蒙神的恩才成。在恩典中最明显的，让我谦卑，让我不再自我。你知道吗？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着想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你想想看，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我很大。其实自大不需要很多，自大多一点人生就不一样。用中文写一个字，自大多一点什么字啊？臭。自大多一点是不是臭啊？中文字不是不是哦，人文人都会自大。福音最重要的目的其中一点，让人降卑，让人认识自己不过是个人，我不过是个人，就怜悯我们。而可以这样说哈，在只有在福音的里面，他能够把一个 human being 变成一个 being a human。我们一般人都是 human being， 那多少人真正的活出一个 man 一个 being 的样子，一个真正的 human， 真的人，真人的价值。不是从你努力得来而已，真的像你重生的恩典而来的。当明白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完全改变，从自我自大开始变成谦卑，降卑下来。这里说神施恩给什么人？谦卑的人。阻挡什么人？骄傲的人。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第一点最明显的自我降卑，我不过是个罪人，我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但是更感谢神了，我是个能够给神用的人，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但认识我是个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还进一步，我是个能够给神用的人。给神用，你可以的，给神用，活出一个真正的 being a human。真正的 human 就是说，是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个真正人对人的要求是个服侍神、荣耀神、见证神的人，生命就是如此。就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真的能够活出离开那个真正的自我。教会三十年，我们最近不断的来思考三十年神给教会恩典，给我的恩典有多少，我在思考。所以最近今年的感恩聚会，我们特别的就请三十年前在教会还在教会的那帮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也找了不少第一天开始到今天的很多人。那么还有呢，我们四位牧长要起来做见证，他们是录下来的，我们是现站台讲的，四个人元老告诉你一个程序吧，从年龄开始，对不起王长老，王长老是 number one， 阮长老是 number two， 那我是 number three， 赵长老这是 number four， 四个长老来讲，每个人只讲15分钟而已，三十年用30分钟讲啊，有很大的超能力，而且思考真人点，那我最近思考一样东西。我感谢神，我能够在你们当中服侍神，给你们接纳，我很感谢神。你听我的口音，我是标准的什么人？广东人，所以呢，能够在国语讲普通话的教会服侍，是不是神迹奇事啊？真的，没错，你讲对了，神迹奇事。我以前不知道，慢慢我就了解，神把我摆在你们当中，真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吗？那我们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就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不同香港、不同台湾、不同其他地方，还专门某某地方的人在哪边。那北美不是什么地方人都有。据我来认识我的教会，开始我们的教会， 大概三分之一是台湾来的，三分之一是中国大陆来的，可以说三分之一的墙是中国来的，其他三分之一是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好像我一样，其他三分之一，这三个地方不同的摆在一起。你说，后来我想，这些人言语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想法也不同，能够相遇相聚在一起服侍神，我可要告诉你，神迹奇事，这是神迹，你们不知道啊，我知道啊。所以神当我摆在你们当中，我才刚刚好，你记得吗？因为我也不红，也不蓝，也不绿，也不左，也不右，我讲的普通话不是台湾国语，不是中国的普通话，我讲什么话？标准的广东国语，你们学不来的，我非常标准的。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读进修来的，教会放我假，我在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开放牧养十年，他给我放假两年，给我去什么地方都好，你去走走，去进修也好，两年将我调到总会做主任牧师，那我就出来了，来到美国啊，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周末是要实习的嘛，我就在五家来服侍，长话短说，里面很多波折的问题啊，靠监督很喜欢我的去那边，后来我在那边用我最广东话的国语来讲道，有些讲完道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的，真的在香港从来没讲过国语的，从来没讲过，学了一个月的国语去台湾短宣，竟然有人悔改，我就奇怪。后来在三藩市二家讲道的时候，有一天伯母对我很大鼓励，那伯母下台的时候，伯母说，阿牧师啊，你的国语太好了，靠监督讲的我听不大清楚，你讲的我完全听清楚，我好高兴哦。来探听一下，原来他是广东人，所以我的国语是在广东话变一变而已，他完全听得懂，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刚来五来，刚好我是来四家去了，我的同工就问我，你这么勇敢，你广东人，你是讲国语的教会，你怎么大，你们这么大胆，好大胆嘛，你啊，这么大胆。我说不是我大胆啊，是他们大胆请我去啊。我感谢主，慢慢的讲，也讲还不错，还讲得好。三十年来，其实我一生侍奉的青春呢，都给基督之家，真的。我在菲律宾十五年，在基督之家扎起来35、36年，哎，算了，不得算了。你知道我多少年龄？不要鼓掌，不要说，都是恩典。我最近我思想这些问题，我更感谢神。今天我的重点，我讲个见证。是你们三十年来可能没听过，有的话可能二十多年前你听过，很久没有讲。是我在基督第五家第一年宣教联会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功课。你说你们听过没有？没听过啊？听我道来，外面看见很多国旗，对不对？挂很多国旗。我五家第一年宣道联会的时候，有个同个一个执事，这个建议。牧师，我们既然是宣教，是面向普世，能不能我们挂些国旗？礼拜堂挂些国旗，提醒我们要传福音给全世界。哎，我说好建议，建议很好。他说我知道，基督第三家有一套国旗，我们宣教联会不同，时间不同嘛，接他过来挂一挂。我说好，你讲什么清楚？我派你去做。那我们以前做。转教会的主席轮流做的，轮到我一年了，很多人不敢建议什么，因为他一建议我就请他去做，所以这个人建议很多国旗，我说好，你今天有看见哦，就派你去做。他真的去借一套国旗回来，在三家借回来，就挂满以前我们旧堂的副堂，你看见了，副堂挂满都是国旗，三四几面的国旗，很漂亮，很满意，太美了，哇，很好，激动我们传福音嘛，对不对？那挂好不久了，有人来问牧师啊，你记不记得我看遍所有国旗，为什么没有台湾那个旗的？台湾没有哎，哎，我发现真的没有哎，奇怪哦，什么意思？对不起，是我们借来的，不是我们的。好，我就补充买了一支国旗，就想那个 同工去买，找附近那个店买买台湾的几块来挂，结果不同公司出盆的，然后买回来的时候大了六寸长了，所以台湾那个旗挂起来特别大。所以很久说了，牧师为什么台湾的旗这么大，你们偏心？我说不是啦，是买人买不同的哦，明年明年我们自己买，不要借人家的，我去买，我亲身去买。所以外面啊套旗是我亲身买的，我亲身去买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美国的，一定要有。买了三十几面回来，请同工挂起来，很漂亮，什么都有了啊，没话说了。不是，后来有人马上跟我说话了，那因为我在挂旗的时候，我这两面旗是很不容易挂嘛，一个台湾，一个中国大陆。后来我挂着一个钟啊，看时间的钟啊，赶看时间的时候，就看见两面旗不是很好吗？那钟的两面旗挂在哪边，我就很满意。啊，挂完之后，马上有人跟我说话，你说牧师，你知道不知道？两岸统一啊，是时间的问题。我说不对啦，这不是我的意思啊，乱搞。马上换地方，不要挂在哪边，换地方。后来发现十字架，哎，这样最好啊！你还记得那我副堂那边不是有个十字架吗？啊，一个墙壁的十字架，哎，这个最美啊！为什么刚才没看见啊？对吧？十字架在中间，两面旗在两面，太好看了，没话说了嘛！挂在两面旗，他们想得很快，马上就要爬来告诉我，牧师，你知不知道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我说代表耶稣啊，你知道吗？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两个都是强盗啊！不是两个都想到吗？我说，当我无言以对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回应这个人。他马上第二个问题就问了，他说：“牧师，到底左边得救还是右边得救啊？”哎，幸亏圣经没讲啊，对，圣经也没有讲左边得救右边得救，没讲啊，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请挂旗的同工每年轮流得救。你知道吗？这国旗有个故事啊，你们不知道啊？这是二十多年前我讲过第一次，但是告诉你很奇妙。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呢？这个见证，因为我讲完，我暗中思考，原来有些弟兄姐妹对这些国家所谓这个政治理念呢、很敏锐的。我只是香港人没有，九七之前根本没有。九七回归之后有一点点，真的本来就没有嘛，这个我生长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来到你们当中，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强烈的观念，但是弟兄姐妹有。我更感谢神的，虽然只是敏锐，但是没有影响我们彼此一同侍奉，一同开会，一同相交生活，你有没有看见呢？所以我跟我同工讲，小组分享也好，什么其实重分享，绝对不谈这些政治问题，不左派右派的问题，绝对不讲。选举也不讲投哪一方，按照神的心意，什么提案合乎圣经的，你就去选吧，你自己负责。不为每一个人背书，没有拿开这些政治的包袱，我告诉你，我们才活得平安喜乐，彼此相爱，对吗？今天就这样。那虽然弟兄姐妹敏非常敏的，我想不到怎么快的那么想的，但是感谢神，虽然如此，没有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侍奉，没有因为你是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我跟你相对，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所以我去别的教会讲道的时候，他们原来有些教会很厉害的，他可能就跟我交通，牧师你们教会我。台湾人跟中国大陆有没有问题啊？我说没有问题啊，很好啊，没有问题。至少我们侍奉当中、相交服侍当中没有问题。在开会的时候，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吵架。那坦白说，有没有意见？我们你们在座很多做个长老、做个执事的，有没有意见？有。有没有冲突？有。有没有 argue？ 有。没有才怪，我告诉你。 我们大家思想理念学问言语什么不同摆在一起服侍，没有意见才怪。但是问题不是有没有意见，问题怎么把意见你摆平它，不受意见来冲突，能够克服我们大家意见不同，那就一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福音为我们生命的基础。凡是思想计划讨论的时候，不是以你的背景、你的相谈、你的国家、你所谓的国家的理念为念，不是这个通通摆开，以天国的事为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的是依照什么而来？依照救恩而来，对不对？救恩把我们自我放下。我的看法很重要，如果没有来到同心合一，我的看法可以放下，我的做法可以放下，为了保持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来遇见分裂，我一直都很高兴，我很多弟兄有问题，我们教会没有问题，但神说不要太高兴，神容许一些苦难临到你，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谦卑的功课。我感谢神，我在我的教会跟别的教会，我经历过很多很多，我很坦白的告诉你，很多教会的分裂大部分不是真理的问题，大部分不是真理，不是说完全没有，有小部分，大部分不是真理问题，大部分是看法不同、做法不同、理念不同而已，不是真理问题。我们没有这么伟大，我告诉你，有没有因为一些看法不同我就不能跟你一起侍奉神？有没有可能啊？有的，我见过了，一个叫用圣餐，用一个饼还是很多饼都可以吵架的，一个杯还是很多杯都可以吵架的。你们参加过不圣餐一个杯的？我参加过，有些教会用一个杯喝的，喝完牧师喝完了轮流去喝，平常聚会人就坐在后面的，哪一天通通跑在前面来坐？为什么啊？先喝杯，喝了300人怎么轮到你喝？不得了。所以有人说不行，我们用很多小杯，用这个杯也好饼也好都可以吵到分裂的，真的告诉你真有如此。那么洗礼有点水礼有祭礼都可以吵架的，很多问题，其实坦白说这不是真理的问题，不是真理问题，是做法观念的问题。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反而不是产生在真理上面，自我是产生在看法做法的问题上面。我看得很清楚，我看的看法是对的，你看法是错的，就分裂。求主怜悯我们，我学到功课。现在弟兄姐妹，很多的问题，人的问题，很好跟弟兄们讲，我们不要太花时间去讨论什么原因，追究谁对谁错，没有，没浪费时间。我去外面的时候，有人问我你们教会怎么样，我说对不起，过去了，不要再讲。我们用我们最好的精力，不是在解释辩护，用最好的精力为主传福音，关心弟兄姐妹，关心留学生，用这些心血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别用你太多时间去理论去争辩，没有意思。我告诉你，对不对啊？自我放下，很多时候问题这是人人而解。有什么做我们？第一点，在救恩，在活在恩典中的人不会自我。第二，对不起，活在恩典中的人不会自夸。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保罗是不是比人更加劳苦啊？会不会？他不会因为比别人更劳苦而自夸，因为他认识到侍奉都是恩典的时候，他就会劳而不苦。很多人很劳力为主做工，有些人为什么做得很轻松很享受？为什么有些人做得愁容满面很忍受？ 差别在哪里？不是工作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不是那个工作多少的问题，是你有什么心态去面对你的服事。保罗说，我比其他人更加的劳苦，我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愿神的恩与我同在。意思说，如果他在服事当中忘记了是恩典的话，他就突然领受神的恩典，突然的服事神，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当我读的时候，我发现当你真正了解到是否是回应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八个字：承受压力，承担重任。你可以的，在弟兄姐妹，不是工作重不重、多不多的问题，是你用什么心去服侍神。心很重要，心很重要，心很重要。我看见有两个人给我很大的学习，一个人是保罗，一个人是彼得。耶稣借着这两个人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侍奉。还记得约翰21章，耶稣对彼得怎么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连问了三次，记得吗？你问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马上给他一个使命，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三次有答案。你从耶稣的话当中，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回应主的爱，侍奉是回应主的爱。你如果爱我，你就服侍我的羊，用服侍实在的服侍看得见的羊来代表你爱了位看不见的主，把个爱具体化的爱在人的身上。所以简单来说，对约翰对这个彼得来说，侍奉是回应主的爱；对保罗来说，侍奉是回应主的恩典，是回应主的恩典。你怎么做回应他的恩典呢？借着你的服事，证明你是个报恩的人。所以这样说的话，你的服事的不是功劳，你的服事的不是为你建造业绩，多少的功劳，多少的记录。不是 forget it， 这个不是你的，你的服事是回应主的恩典，这样的服事你才是享受，你不是忍受。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明年新年度来了，今年快过去了，你们觉得一年过得好快 啊？以前小时候恨连这个时间过得太慢，慢慢慢越来越快，也是圣经所说的如飞而去。有机会跟你再讲90篇如飞而去，很有感触。如飞而去，你记得吗？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一年去年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变化很大，时间好快。你昨怜悯我们，你做了多少都是神恩典的回应。那保罗说，我比人更加劳苦，我就数一数他格外劳苦。劳苦在哪里呢？我就发现，第一，他走路比人多，走的路比人多。很多人都是牧羊的教会去某个地方而已，保罗是一次两次三次的宣教布道，记得吗？最后一次他去了就不回来了，去欧洲的时代罗马下的地方，多走很多的路。还有在受苦给人多，被走很多的地方去开放布道，对人不信的人冲着他的信仰而来的，很多这种极端的反对派受很多的苦。还有他坐牢给人多，他坐牢，但是他没有浪费坐牢的时间，坐牢写了四本的书，还记得吗？他写书信。还有他写书给人多，很多的书卷，其他使徒没有他这么多。还有他建立教会给人多，是不是啊？一大堆的记录，他给人格外的劳苦，没错的。还有他之前说过了，我给方言给你们多，给方言的多，很多的多。 如果讲功劳他很多，但是保罗说什么？如果我只数算我的功劳的话，我的服侍都是徒然的，因为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能够服侍是恩典，服侍的机会是恩典，服侍的力量是恩典，这就怜悯我们，这就怜悯懂得那个感恩的人，你能够明白所做的不是徒然的。就说连你们，我们今天一切的服事，我跟你一起，不过是回应主的恩典而已。所以当明年有长老执事同工请你做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推搪，抓住机会，因为他找你越看得上你，看得中你，你机会来了，抓住他，好服事神，对不对啊？千万不要傻太极，你知道什么叫傻太极吗？推呀、啊、推呀、啊、一起推呀、啊、什么都推、啊。还有一点呢，非常属灵的太极，就是说牧师找我侍奉，好了，我祷告祷告的。我祷告祷告祷告十年还没有写，还没有答案呢。所以最好推堂去祷告，所以请问我要请你服侍的时候，请你不要祷告。太久太久呵呵，不要抬杠太久，真的抓住机会。机会。有天你知道吗？当你扛侍奉的时候，没有机会，没有时间，真的要做怜悯我。好宝，看见这些青少年的服侍神，很感谢神。我看见宣教士有些小姐妹好年轻，在香港特别多，你知道吗？很多青年的小姐妹去做宣教士，做女传道，比弟兄做得出事。真的，坦白说。姐妹可以一个人去做开放工作，弟兄不能，一定娶个老婆才能去。奇怪啊，他不能一个人单身，姐妹们很多单身去啊，我见过很多啊，我的校友里面有，我其他神学里有，甚至有些人一个人为主牺牲死在当地都有。真的很感谢主，年轻的服侍神。我还以为我很年轻服侍神，我27岁起来服侍主。我到72岁的时候，感谢主，我27岁讲到讲到72岁，不错啊。好了，我一个同学更年轻，21岁就能做传道，做到现在，感谢神，都是恩典，对吗？抓住神给你机会，当你明白是恩典的时候，有什么好自夸的？做很多不是你本领，是神给我们啊。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活在恩典中的人不会自满。他说结缘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也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本来数算保罗数算在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比人格外的劳苦，而且最后他说最后一个小的总结，其实一切都是恩典，结原来不是我，原来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珍惜的，他数算的，不是做了多少功，建立多少教会，走了多少路，受了多少苦，不是最宝贵的。因为我能够做这么多的一切，都是神与我同在。神同在就是一个最宝贵的恩典，最大的恩典。如果神不离同，不跟你同在，你做多多都没用。如果神不同在，我们所受的苦是自找苦吃。但是感谢神，因为明白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一切都是恩典的话，我感谢主，能够拥有是恩典，能够工作是恩典，能够活着是恩典，都是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想想看，你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没有喜乐，是不是一句常常用的话，常常为你没有的埋怨神，不为你所有的感谢神。我们没有太多了，我们没有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但想想看，你有的东西也不少哎。你想想有什么？有很多东西。最近我动了这个白内障的眼睛，才看见如果看得清楚是怎么宝贵的。然后一起看你们都是模糊不清的。早晨我看戏班员啊，雷堂有戏班啊，我一看下去就知道少了很多人。今天他没有现场，很多人就溜走， 的安静下来。我告诉你，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我看你后面谁打瞌睡，我都知道，我都很清楚。你只要戴眼，其实我不戴眼睛更清楚，你知道吗？因为要配合这个眼睛，要手术的眼睛，所以要这样戴。戴了反而不大清楚。你看看，每个字小字清楚的不得了。我看的东西现在啊，美的东西更美，丑的东西更丑，干净的东西更干净，肮脏的东西呢更肮脏。真的从来没有看见原来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脏的，原来以前看不清楚。后来就发现，神啊感谢你能够看得清楚，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能喝一口水都是恩典，还有你能够痛都是恩典，记得吗？你如果连痛都不痛的话就糟糕了，没有痛的感觉人生是最危险的。能够痛是恩典，还有能够打呼也是恩典，因为知道你还活着，知道吗？所以不要厌烦你的老公打呼太大声，因为证明他还活着。感谢主，都是恩典。我在菲律宾教有对长老夫妇，他结婚50周年的时候做感恩，他以前那个时候就七十多岁，50周年感恩的时候，他的太太做见证的时候，他第一天我们做夫妻的时候，我就记得他打呼很厉害，打呼打了听了听了50年了。最近如果他出门不在，没有人打呼，他竟然睡不着。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都是恩典，我们都很快着的放走过。很多我们平凡的不感觉是恩典，他就怜悯我们。不要自满，不要自满。你喜欢看 NBA 吗？篮球这边是 Warrior。我记得英文堂有个姐妹啊，她是 Warrior 的始终粉丝来的，在英文堂，不在我们这边。跟他谈的时候，我也喜欢看，有空的也去看看。但是2015年他们拿第一次的冠军是40年之后，40年前拿过冠军，40年来没有拿过冠军，是2015年拿了冠军，第一次拿了冠军，很高兴。2016年几乎拿冠军，那个记录是很好的，72胜9败，很精彩的一轮。但结果最后临门一脚，最后一场的时候，他打一场打赢的冠军了，结果输了，拿不到冠军。这教练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去年能够冠军，今年理应可以拿冠军，我们输了。我们不止输在运气，不止输在不够人家打，那是输在自满。我们拿个冠军就满足，以为可以的，而且打得很顺，非常顺利。来年只有最后一场而已，就输在哪一场，不能给人翻盘了。为什么？自满。我很记得他讲几句话：自满，自满令我们刚刚到可以成功的，可以马上变成失败。自满，弟兄姐妹，那就怜悯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有什么都是领受，都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认识恩典的人，活在恩典当中，不自我，不自夸，不自满。透过保罗这三句话来思考，最后给一个人的见证。你认识这个人吗？我一下不要拿他图片出来。王美莲博士的故事，他本来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出生因为医疗的失误造成他脑性的麻痹，他不是生来如此的，是医疗的失误。最可怕哦，因为人的错误令我一生遗憾，他有这个故事就临到他了。所以他行动很不方便，不能说话，医生说他甚至不能活过6岁，不过6岁。但是感谢神，他现在还活了，还活着。不但活着，还成为一个画家，拿到美国的加州州立大学的艺术博士。 但是他有他读书的方法，他真的拿到拿奖了。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马英九总统还欢迎他。这个人的故事，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活得很难过痛苦的。他说他曾经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正常人的身体，过正常人的生活。”神有没有答应他？没有答应他。神有一次在一个书馆，那个书店卖书给看书的地方，在墙壁上面有一行字，一行英文字，这是几行字，我抄了下来。有一行英文字写着什么？一起来读 ：Do not pray for an easy life, pray to be a strong person。翻译出来，不要急祈求平顺的生活，要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神用这句话回应他的祷告。神没有给他一个完全完美的身体，没有，但是神给他有能力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这样很难过的生活的状态当中还仍然活下去。他学画画的时候要打开那个画的钥匙瓶盖，很痛很困难，在 video 看见他打开的很困难。我们打开的瓶盖很容易，对他来说很困难，但是他这样走过来，神借着一句话鼓励他：你不要去祈求一个平顺的生活，你应该祈求神给你做个坚强的人。现在弟兄姐妹，对你管用吗？我们人生是不是都是很不满意很不如意？不一定是身体方面的，可能你的遭遇方面，你的遭遇里面，你所遇见的问题里面，在家庭方面，你个人方面，很多很多不如意，你巴不得神让你改变这些东西吧。神有没有听你祷告？有可能会听祷告，但是我感觉大部分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大部分的时候神没有听人这样的祷告，但是大部分神给什么？给你有力量去面对你的困难，面对我们的难处。所以尤其在一个大学演讲的一个学校演讲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像你这样的人你还有什么啊？那句话很冲击他，他马上不慌不忙拿给粉笔在黑板写很多很多东西。最后他一句话总结，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像弟兄姐妹给你分享，你怎么过感恩的生活？看你所有的，不要看你所没有的。你没有太多了，对不对？连总统都不可能要有什么有什么，不可能。但是换过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东西，来看你所拥有的，数数看吧。啊，感恩节这个礼拜数数看你还有什么。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功课，很久没有问你，今天这个礼拜重新给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最少找三件事感恩才是睡觉，好不好？从今天晚上开始，睡觉之前，结了婚的跟你太太一起数算，跟孩子一起数算，最少三件事感谢神，三件事，然后好好去睡觉，有吗？找出来，一定有的。不要为你没有的埋怨神，为你所有的感谢神。最后给你一个人活着真正的勇气，就是把你的伤痕唱成歌，把你的泥泞的路走成路，泥泞走成路。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只是他要唱的一首歌，故此他为自己写了一首歌。我们一起一会回应诗的时候来唱。我先低头做个祷告吧。天父，感谢你，你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带领，但是 无论如何少不了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常常有不同的形式状态面貌临到每一个不同的人。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谢谢天父，为着你的恩典，在这残障的人士显出他们生命的美好，在这活得很多愉快的人生当中，因着有你，他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让我们感恩时间，但懂得我们人生的开始，如果没有了恩典，我们根本还没有一个有价值的开始人生。求主保守，让我们长存一个感恩心，用我们的生命回应你的爱，回应你的恩典。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